我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主愿意，我们可能就停到第三十节啊，就是我们可能八章今天还是看不完，我们就愿意停到第三十节。我们知道罗马书是第一卷的书信，那特别把福音的内容向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当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并不光光是把神和人当中的关系调整到人与神和好这么简单，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起初造人的目的来恢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跟使徒行传里面，在新约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怎样来预备他恢复的这个方法。而进到罗马书呢，就是把福音的内容还有透过书信是怎么样把神与人神在人身上的恢复的工作来完成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透过教会的建造但是在整卷罗马书里面，尤其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好，到第八章也好我们就看到，就先把福音的内容向我们讲明。当我们读罗马书，我们不能够一直离开第一章的那句话，说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不光光是把人恢复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八章就把罗马书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的高潮点了出来。神要借着这福音这个大能，不单单叫人与神能够和好，不单单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把人带回他起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人来彰显他的荣耀当然这个内容到第八章呢就特别的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呢，第八章我们今天要读的后面的我如果从十七节到三十节里面有四次提到荣耀的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神福音的大能不光光是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光光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呢我们上一次王弟兄提了很多就是第八章中间的那一段，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在我们这些愿意顺服这个圣灵的律的人的身上显出来，而且他显出来呢，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曾经提过，这是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律，或者是它发出的能力是非常的大，就是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律可以将生命的律来压制。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因信心因信接受基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过工，把生命赐进来，而生命圣灵的律呢在里面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里，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到，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啊，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啊。我想上一次在结束之前，王弟兄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把这一个生命圣灵的恩律啊，怎么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这件事情，好像更明亮的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啊。那当然就是人的全备的救恩，就是灵魂啊身体的得救啊。因为特别上一次就王弟兄提到第三节啊，那里就是说神的儿子啊，就是就差遣神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说，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显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我们肉体完完全全的结了案，就啊，当然肉体就是堕落的魂啊，是完全不单只定了死罪，而且也执行了死刑，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啊。以前我们受这个堕落的魂的指挥，那如今呢，就不再跟从他。那圣灵工作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接上圣灵的工作呢，那这个堕落的魂死了啊，对我们来说他就不再有任何的动作，而且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啊，显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啊，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啊，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在福音的事情上面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啊，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呢，说我们不是欠了肉体的债，我们与他已经完全这个已经了结了啊。而且有一天呢，第十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是讲到今天我们肉体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了，但是将来呢我们身体还要得赎，这都是生命圣灵的恩律啊，或者是这都是福音在信的人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一个果效。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清楚地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啊，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进到今天到十七节之后呢就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上面已经提过，乃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啊，而更具体的呢，说要和神的儿子一同得荣耀啊，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啊。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最熟悉的就是从28到30节，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但是呢，下边呢，我们其实更清楚的要知道，我们应该继续把28、29、30一直的读下去啊。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根据什么呢？神叫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想这个是这一段里面的重点，但这也是福音的或罗马书的高潮，就是我们这一些被召的人，被称义的人啊，没有停在只是说我们对了，我们问题解决了，而更重要的呢是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福音的目的啊，可以说是要叫人与神的儿子一同得荣耀啊。那这件事情也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或者他基督完成救赎的那个目的而且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历各样事情的原因或者是目的因为今天很多人就说人生的目的是在哪里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的，那我们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做起事情来都没有方向。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为了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或者是叫我们与神的儿子一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或者进入神的荣耀那这个就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环节上面，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的态度跟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付代价来追求主，我们为什么这么蒙恩，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为什么要与主一同受苦那这一切一切都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那当我们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为什么历世历代这么多所谓这个圣徒，他们能够为主真是就是抛牛头洒热血而且呢是带着喜乐跟带着见证的那个原因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从荣耀的角度来看这个八章下半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把整个的罗马书里面讲到福音的内容呢，我们就碰到那个中心了我刚才讲到17节那里第一次提到荣耀，18节提到荣耀，21节提到荣耀，然后30节提到荣耀。当然在原文里面17节那个荣耀好像没有但是那个也很清楚的就是说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一同在哪里呢？那基督当然的目的是在荣耀里。所以当我们进入18节的时候呢，这里就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这是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看到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地位。那个荣耀的地位是什么呢？第十九节就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然后呢，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盼望的不是盼望，只是所见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到底。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今天一切宇宙当中一切被造的，都在等候一件事，就是等候我们。因为这里讲到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是谁呢？我相信就是一同有基督生命的人，或者是教会。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等候神的教会成熟。然后呢，当神的众子显出来，当神的教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呢，宇宙一切的被造都要脱离劳苦叹息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地上人的荣耀，就是当很多人都在那里欣赏你、赞赏你、因你而兴奋的啊，好像就是现在在美国现在这个有这个风啊，什么风啊？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故意不提他的字，那就是这个风啊。你看到从人来讲，哎呀，这个是荣耀啊，因为但是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灵来风啊？有一天是人来风，什么意思？人来风呢？就是当神的众子，就是我们啊，在基督里的人显出来的时候，一切被造都发疯了啊！怎么发疯呢？因为他们这么多年自人类堕落以后，地受咒诅以后，一直在劳苦叹息的里面啊，地在叹息，狗在叹息啊，一切的动物植物都在那里叹息。但是有一天他们得到释放，他们的释放是什么呢？是根据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群人长大成人，与神的儿子一同啊，在荣耀的里面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也是神在教会。因为这里讲到神的众子是讲到团体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主来的日子，主再来，当我们都知道哦，等主再来一切都好了。但主再来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教会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教会显出来。所以神，我们就是看到这一个荣耀的地位是神借着救恩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不是在天使身上，不是在摩西身上，不是在犹太人的身上， 而是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我想我们从荣耀的角度来讲，首先我们看到在神计划中教会我们那个荣耀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付代价被建造，付代价追求，付代价与世界分别，为的是这一个目的。那另外呢，就是说神的众子显出来不光光是一个整体的成熟，整体的成熟也是要根据个人生命的成长。那个人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8到30节那里。当然其实我们从24、25节就开始了。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换一句话说，今天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一定很多人就问，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这里就有个答案，因为神在人身上的旨意只有一个，因为这里是按他旨意，这个旨意是单数的，是按他这个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就是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的旨意就已经定下来，叫我们都能够像他的儿子。那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这个我们怎么能够 conform 呢？我们怎么能够像他呢？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效法有一个意思，就是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磨呢，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不是磨练的磨，是磨子的磨 mold。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个 mold， 是这个磨子。那我们呢，是借着圣灵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万事因着圣灵的祷告就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上就产生了一些的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的发生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进入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就是耶稣基督，是叫我们进入这个环境里的时候呢，就所有事情的发生，当然最主要是有圣灵的祷告，那我们呢就被改变，我们就能够给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然这个模样呢，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容易产生误会的，因为人看为这个模样以为是外表，模子也是外表，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特别讲到我们能够像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面呢，就绝对不是外表。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不是讲外表，是讲他的品质，是讲他的性质。那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在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成长过程的里面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当然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只是事情发生了这个还不算，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是根据神预先所定的旨意因为这里说到说在我们发生一些事情呢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是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我们这些就预先定下，就神已经定规了， 神已经决定了，神已经完全的在这里下了一个定义了，他要把我们这一群人变成，我不知道这个变成这个字对不对啊，就最好就是磨成像他儿子一样，因为是神定的旨意，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100个原因说我们没有可能像主，但是当主说你会像主的话，你就一定会像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释放了。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里面也要服下来，我们也要顺服圣灵。因为你不服，有一天神要搞到你服。所以如果你是聪明的人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你顶多是能够拦阻或者迟延神的旨意在你身上通行。但是当我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这个吃亏的还是我，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面，我们的年日有限，但是神呢是看千年如一日的，所以在神那里他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当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不与圣灵合作的话，我们不体贴圣灵的话，这个吃亏的就是我们。但是而且呢，这个并不改变最后的结论，因为神已经定下这个旨意，而且他定下的旨意他绝对的不改变。他不但是定下旨意，而且他有一个方法，他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就差圣灵用祷告来补满我们的缺欠。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到的时候，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也找不出任何的理，就是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的 excuse 的甚至借口，我们来不接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按着灵来行啊。因为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啊，圣灵要扶持我们啊，经过幽暗，经过胜过我们的灰心啊。因为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那最后就是叫我们能够不单单神的众子整体的教会成长显出来，而且一个一个的我们也要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有招他们来，我们都是被神所招过来的，就不像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蒙神呼召的啊，就是主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这个我们罗马书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因信我们被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这个是不是一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件必定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神福音的大能要成就在人身上的那个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的兴奋啊，而且呢，我们也应该非常的感恩。但是最主要的，我们更应该顺服，就是顺服啊，体贴圣灵，以及我们这个人叫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啊，能够早日的成就。
几次弟兄的交通我也有点交通，这个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就提到了17节到30节，这里头有至少中文上有四个荣耀的事情，提到这个荣耀这个字。实际上我们翻开看到这段的时候提到荣耀，我们就要回到这本书的那个起初的那个地方。那当时讲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后来就讲到，然后又讲到那个世人都需要这个福音。那么到第三章二十三节的时候，那里就讲到其中的一个点，他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在神永远的旨意之中是要人把被恢复到一个得荣耀的地步。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就是说是神后来天上的，乃是在他永远的旨意中就预定的。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在5章2节里头，那个时候讲到福音因信称义的时候，那里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这帮人既站在恩典之中，就有了那个欢欢喜喜来盼望这个神的荣耀，就是说有一种对神荣耀的这种盼望的。然后呢，到了这里头的17节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有个应许，条件式的应许，一同受苦呢，也一同得荣耀。然后到了最后这30节的时候，就讲到命定之中，神最终要做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得到荣耀。所以说，我们看到，就神在他永远的那个福音里头的那个计划里头，他的终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得荣耀的地步，而不是像我们人很多时候跟不上的时候只满足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步。所以说这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第二呢，在这一大段里头呢，我看到有几个是比较稀奇的。我觉得22节那边有一个我们知道，那里讲的是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然后呢，在28节这里头又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两个这个知道的这个点。那我现在回想的时候，如果在两个这个点之间呢，是26节那边是我们本不知道，原来我们就是我们在两个知道之间，我们还有一个本不晓得什么什么。如果我觉得，如果从个人的经历上来说，我好像那个22节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我们一种在那个属灵成长或者说比较低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或者也是这样低的时候。然后到28节这里头呢，就让我们知道一个高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中间有一个本不晓得。这个本不晓得，刚才弟兄也提到了，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帮助，一个引领，一个扶持。这实际上是我们成长之路的一个最让我得到安慰的地方。就是说从那一点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路在那边走。然后刚才最重要的就是弟兄交通到了，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有的一本里头就讲的，就这个时候我们中文是把万事作为一个主语了。那一般的有些一本他就直接就讲的，就神使万事在一同互相工作。所以说这真正的主权不仅仅就是说不是我们所面上的看到的这些在我们身上周围所领导的这些万事，乃是神有一个永远的设计者，一个规定者，一个定规者，他所定规安排在出来的这些事情。那这是神的，那就是说对我们所有的预备在这个地方。第二呢，就是他是讲不是讲就是说叫世人或者叫万人呢，乃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实际上在这一段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讲到神的爱，那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神 对我们的爱，神向着我们的爱，神向着我们爱的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把他的儿子那独生爱子给舍弃了。那这里呢反过来说是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里就讲到就是我们面对神给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当有一个怎样的回应。因为神有这么大的爱来给我们，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这是一点。他第二点呢，他就讲了一个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这里呢我就想着从人的一个责任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如何顺从，你如何响应神的呼召。我们冬令会的时候也提到，但是彭弟兄讲到那个立位，对吧，讲到那个立位怎么就神来呼召说你跟从我吗，他就什么怎么那但是讲的有很多的例子在事情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他说就是说召唤的人少，就是说呼召的人少，反正最后是被选上的人少，呼召的人多嘛，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我们如果不顺服这样的话，我们只是虽然收到邀请了，但是我们不去回应，我们不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之外的。所以说这两点我就觉得万事互相效力，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爱神的人是主在新约的也讲了，就是一切律法的一个总纲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点。另外一个呢，我们要顺服他的呼召，顺服他的响应，这是一个。那二十九节里头呢，我看到实际上这里就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说预知预定，然后呼召，然后成为义，然后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好像这个呢，这一段话呢，我觉得特别让我们看到的感动都比较多的话，他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神永远旨意的那个历史的长河之中。因为我们在人来说我们是有时间概念的，就是说你像预知跟预定都是在神是在创世之初他亘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这个旨意。那么呼召跟称我们为义，那这一段过程的话是就是在我们身上现在所切实实实所经历的，最终完完全全的得荣耀好像是发生在未来的时候的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头所用的词里头来说，它所有的这几个动词都是用的过去式。所以说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讲到神的信实，神的定规它必然成就，正如我们弟兄所交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在神永远的计划之中，这个事实是实际上是已经成就了的一个事实。虽然我们作为时间里头的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到那个地步，但是在神的那个眼睛里面这个已经成了事实。所以说这点我觉得很阿门。因为刚才弟兄讲的那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他这个模法的本质，他是形容一种你就是完全的像他，完全的像他，并且是永远的像他。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过程中可能是绝大部分的像，或者说一小部分的像，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呢，你可能像以后又磨损掉了，又有点不像了，那不是，他这个就是尽了完全，并且是直到永远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时候只有是在那个种子都显现的时候才是达到的地步。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是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他从这里头讲了一个从神的角度来讲，讲了他所命定，他所定规，他所要做成的一个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呢我们是因着神的信实，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必定会成就，那是在我们信心方面。另外一个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来，那这条道路就是实际上就是十七节下半部分呢，就是说跟他一同受苦的那条道路，也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要最终完完全全的效法成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是一生的功课，也是一生的道路。我想我交通这个。
第八章弟兄也交通了，进入到高峰我想28节讲到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想到罗马书八章就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了。前面我们看到万有，这里是讲到人，讲到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众子作为团体也显出来。像罗马书大概旨意这两个字只有两次，一次是第八章，一次是第九章。也就第八章很给我们很清楚看到这里是旨意。那么当我读到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的时候，有点感觉主耶稣原来是独生子，他死里复活之后，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已经做长子了。但他这里给我们看到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也就是说一直要到磨成他儿子的模形象的时候才能使他做长子。今天主耶稣是长子，但这个长子就好像一个哥哥带着很多的弟弟们，那这些弟弟都还不像样的，这个长子好像里面没有办法满足，就是他做长兄没有办法满足，他已经是长子了。那他说使儿子，使他儿子，使神的儿子做许多弟兄中做长，主耶稣有长子的地位了，他确实是长子，但他盼望这些弟弟们也能够儿子显出来。那么其实我想即使二十六到三十节几节都很浓缩，好多好像一两句话就是一个特会的主题。你就说呼召，我记得有一次侍奉聚会整个讲呼召，神的呼召。那么这里你说可以结合罗马书第一章奉召做耶稣奉召就是属基督，属耶稣基督，然后是世圣徒，然后这里得荣耀，弟兄们上我们得的是天召、恩召、圣召，上面来的召三个部。那我想第八章也很清洁，阴性也就是说是我们是蒙召，我们称义也好，成圣也好，得荣耀也好。那么我记得前几年特别讲到有一个主题是西岸聚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其实内容很丰富，但我这次在一读的时候马上就头脑中想起两个点。一个，当弟兄讲到形象的时候，我记得非常就是 derived image， 就 derived 衍生出的形象，不是像蜡像一样。另外我觉得弟兄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用雅各的例子，必要磨成。今天看到我们觉得很差劲，我们不太有指望，当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有指望，神可以在雅各的身上可以把这样一个人可以磨成到最后生命这样的透明，这样的透亮，我们也蛮有指望。那么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弟兄们去看说这里啊，我们晓得也好，最后得荣耀也好，说这里是过去式，已经我们已经晓得，已经怎样，也就是在神的定义中，这些是从神的角度，我们今天在时间里，从神的时间的角度来说，那个定义是已经做成的。那就是说从我们晓得来说，好像也就是说我们读了罗马书读到现在，就是我们应当晓得，我们应当，这是本意，我们应当晓得的事情。但是我另外当读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在真理上我们有这些的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十字架道路之外，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些主观上的提醒。我想当这里讲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这里的晓得也就是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同一个的知道。那这个知道也告诉我们是一个经历中的知道，也就是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说我们只是知道那么一件事，是我们在经历中的。那么当讲到经历的时候，我就想起前面讲到软弱也好，讲到圣灵说不出叹息也好，过去弟兄有一次来我们中间来交通，那么他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的人，我们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刻，我们非常的软弱了。就好像弟兄在接下来不久有一个信息是讲到乌西亚王崩溃，我们都会有一个乌西亚王崩溃的那个经历。在这个时候我们软弱到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我们软弱到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我想这里更讲到软弱，讲到说不出来，也许呢意思要跟罗马书第八章的主题有关。那么他这里是讲到就必忍耐等候，那么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你今天工作没有了，你知道怎么祷告的，你求工作。你今天生病了，你知道怎么祷告，我求神怎么样。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 我们好像是知道怎样祷告的。但是我想当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我这次读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觉的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然后圣灵用轻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们去祷告一些表面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大概有一个感觉怎么祷告，不至于说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当我讲当这里的时候，讲到当罗马书八章是个高点，当我们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里面一定有征战。当我们讲到属灵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就是说不出来的。那就是说你说软弱，其实摩西软弱求死，以利亚也软弱求死。当他们碰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软弱的。我想当软弱的时候，我们一面是看到圣灵他总是能帮助我们，另一面我倒反是觉得今天如果我们不软弱，我们可能是个问题了。如果我们今天一辈子从来没有说不出过叹息，我们好像挺知道怎么祷告的，我觉得这反而可能是个问题了。我觉得当罗马说他神的旨意是那样高的时候，碰到这么高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许真的要被神带到一个软弱的境地。也就是我们读启示录讲到祷告是香，香是破碎的。如果没有破碎的经历，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忍耐等候的经历，也许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来催促主的再来。那这里讲到圣灵说不出的叹息，那在我们感觉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得出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感觉我们觉得我们说说话可以沟通沟通，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像我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别人跟我传福音，传着传别人不愿意跟我传了，我里面很有点生气，你们怎么不跟我传了。后来知道他们为我祷告了。我过去有一个碰到有一个牧者，我碰到一件事情问他，他问到一半他不跟我讲了，他说以后你会明白的。我很生气，我觉得你怎么不跟我讲，怎么跑开了。后来慢慢过了好多年，我里面才有点的才被在祷告中被神提醒当初的属灵的境况，当初的属灵的征战，我才真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承受那种属灵征战的 那些的经历，那些真理。包括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有些经历，你觉得你话没有高油了，你没有办法讲下去了，你没有，那个时候已经在一种征战的里面。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特别提到，我想当前面也讲到圣灵圣明的律，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灵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魂，我们的一般的言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到了，但是为什么圣灵圣灵的它是在灵的层面解决。那我觉得这里也就是提醒我们，当神永远的旨意，当我们看到神那么旨意的时候，我们实在何等的需要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灵在那个层面来帮助我们。圣灵当然知道该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来承受这样一个，所以说没有办法晓得，我们没有办法来摸准。我们很多时候在分别善恶的那样的一个习惯的当中，捆绑的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属灵的事情，我觉得当摸到平时嘻嘻哈哈都没有，当摸到属灵的事情，征战就来了，是灵里面的事情。那么然后他这里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最早的时候不懂这句话，所以弟兄们常提醒我们读圣经不能一句话拿出来读。我们一读这句话，过去最早的时候以为是塞翁失马了。哎呀，我们如果碰到一些难处啊，哎呀，我们不要怕，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哎呀，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如果你相信神，不抱怨爱神，最后得到好处的。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塞翁失马，也就是说，有一句话我和阿姆说，万事只为了一件事情，神借着一万件事，只为了那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旨意。最后也就是说，不是塞翁失马，最后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着我们来说，就着我们的好处，但更是神的旨意最后能够成就。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记得我刚到这里来聚会的时候，主日查经，我刚到这里的圣伯龙来聚会的时候，主日查经正好查到罗马书八章快结束，后来到罗马书九章。那个时候呢，我有点愚昧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知道因信称义之后呢，后来听到有弟兄交通到那个拣选的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想比我们很不去碰这个道理要稍微好一些。所以那个时候讲到得救啊，不得救啊，到底预定啊，还怎样啊。但是后来弟兄提醒我们，如果看罗马书八章就很清楚，神是预知而预定。那么我觉得当真的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人不必要争那个问题，什么得救啊，到底神预定人灭亡啊，不预定人亡。神当讲神拣选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一章的时候，回到这里的时候，讲到神预定的时候，讲的不是人下不下地狱的问题。当讲到预定的时候，是在人，神在人，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那个就是说，预先在时间以前，神已经就定义，这个预定不是下不下地狱的问题，这个预定是在人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问题。所以争了半天根本就没有争到那个主题上。
我想在这里26节讲到这里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还有讲到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前面还讲不晓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想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常有这个观念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是也有过这个经历，就是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我们向神求一件，我们就向一件事情来求神呢，就 return 我们一个 favor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一个祷告就是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祷告就是你越祷告你会发现呢你这个人呢就是越减少，你会越靠近神那个心意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借助祷告然后呢把我们跟神的那个心思意念呢能够更多的那个靠近这个就是那个祷告，不是说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那个事情就会成功了，就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呢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借着祷告神就是叫我们那个心思意念呢更多的能够靠近呢，更多的来体贴他我想呢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一方面也许我们不晓得神的那个心意另外呢就是我们即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祷告，因为我们太软。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我神，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那个心意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神的那个拆毁，神的那个破碎叫我们呢根本没有办法神你能不能停一下你的手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实在是太软弱了我们没有办法祷告，但是很奇妙那个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的祷告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但是呢这里的那个神的旨意就是圣灵的祷把我们带进一个祷告，是我们完全是为着神的那个心意在我们身上来完成。所以最后呢我们说主你不要停下你的手我们宁愿要求主你可以随便你剥夺，但是你要留下你剥夺的手，就是你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的祷告实在是能够不只是认识，而且在实际上面你实在是连上了神的那个心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所要的。然后呢在这里另外提到那个我们28节到30节这里都是其中提到一个旨意，我们知道那个旨意是单数，那个旨意就是指到他的儿子我想我交通最后一点就好了，就是说他这里说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想我们的弟兄已经交通过了，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我读这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那个长子就是我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叫长子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看一切的什么我们就看着他他 他就是我们所跟随的，所追求的，就是我们一切的目的，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长子，就是所以就是说那个长子，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榜样，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就好像前面那他就是个帽一个模子啊，就是神要把我们放进去啊，所以呢他是那个手，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一切的都是根据他啊，一切的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所以我们当看他，就是好像看了神的羔羊，所以他是我们的长子啊，一切的我们都要看着他啊，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服侍啊，我们的目的都是因着他啊，根据他，而且要归于他。
我想翻返去第十七节嗰度。十七节嗰度，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实际上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当嚟到就咁读过去嘅时候，
当我们这样读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系好似保罗嚟到去讲一啲必然嘅事。
好像保罗在这里讲一些必然的事情，
因为儿女是后嗣，好像是一件不会来到去争辩的事情。
儿女便是后嗣，好像是一件不需要争辩的事情。
有这个，好像就是我譬如讲，这个是我长兄，他就是我的哥哥，
好像说这是我的长兄，就是我的哥哥，好像不需要争辩的。
但是当我再来到去思想的时候，我就你要看得到保罗实在一个是很明白福音那个丰富的一个这样的人。
我继续看的话，我就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明白福音丰富的一个人。
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是他的儿女。
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是他的儿女。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明白我们作儿女那个地位是多么丰富。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够明白我们做儿女那个地位是多么的丰富。
因为特别提到成为后嗣是神的后嗣。
特别是说成为后嗣是神的后嗣。
换句话讲，神是预备了一啲个丰富要俾过我哋。
换句话说，神预备了丰富要给我们，
而呢个丰富系神预备咗俾基督嘅，所以我哋同基督同作后嗣。
因为这个丰富是神预备给基督的，所以这里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后嗣。
我就想到好多时候我哋知道我哋得到救恩，我哋有福音。
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救恩，因为我们有福音。
但是我们不够认识原来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是丰富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不够认识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是丰富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是来到去可以承受神来到为基督所预备的一切的丰富。
我们可以去承受神为基督所预备的一切丰富。
在这里你要讲到我们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这位说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就特别来到去留意得到，我们得荣耀不是来到去我们自己因为这样的缘故有自己的荣耀。
这位不是说因着这样我们有自己的荣耀。
这个荣耀是我们分享神或者基督那个的荣耀。
这是我们分享神或者分享基督的荣耀。
换句话讲，是基督的，不过我们现在今日可以来到去有份在这个荣耀里面。
这荣耀是基督的，不过今天我们有份在这个荣耀里面。
我们原本是 败坏失败的人，
我们本来是败坏失败的人，
我们竟然来被抬举到一个地步，可以来到去有份于基督的荣耀，
我们竟然给抬举到一个地步，可以有份于基督的荣耀，
这个实在是一件 很丰富，是令我们没办法可以想得透的事情，
这实在是一个很丰富叫我们没有办法想得透的事情，
而且我们来到同他一同得荣耀，是来到去先有一件事来到发生，
而且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先有一件事情需要发生，
就是我们来到同他一同来到受苦，
就是我们先要和他一同受苦，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同基督一同受苦是因为我们来到去跟随基督的缘故，我们呢来到去呢遇到一些的痛苦，
是我们以为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痛苦，
但是当我们到去再留意圣经所要讲的一件事，
当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要讲的事，
原来我们受苦同样是分来到去有份于基督那个的苦，
这个受苦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自己拿苦来受，
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自己找苦来受，
这个当然是没什么意思，
因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我们所遭遇的那个的痛苦都不是我们所认为是属于自己的痛苦，
甚至我们所遭遇的不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痛苦，
而是我们是有份于基督那个的痛苦，
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我们是在他的痛苦苦难里面我们有份，
而且在他的苦难里面我们有份，
其实我都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抬举，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被抬举，
我们是泥土所造的人，
我们是泥土所造的人，
基督来到受苦竟然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受苦，
基督受苦竟然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苦难，
如果因为我们有份于他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份于他的荣耀，
因着我们有份于他的苦难所以我们也能够有份于他的荣耀，
因此保罗在处来到去好像好沉气来到说你们是儿女便是后嗣，好像来到讲一些必然的事，
保罗在这里好像是讲了很长气，说你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好像本来是同件事，
但我就发觉保罗真的很明白这个的福音，
因为我发现保罗实在认识这个福音，
而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实在不够透彻，
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够透彻，
我们知道自己是儿女，但是我们对后嗣这件事情我们认识得不够深入，
我们知道是儿女，但是我们对于后嗣这件事情认识得不够清楚，
因此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着那个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
因此我们就不够知道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那个的苦难已经来到被神来到抬举，
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的苦难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被神抬举，
很多时候在苦难里面我们觉得好像神对我们不公平一样，
好像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公平，
但如果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有份于基督那个苦难的话，
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叫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苦难，
我们真的来到感恩都感恩不切，
我们其实感恩都感恩不过来，
而且这个有份这个苦难就来到带进一个结果，
因为有份于这个苦难也带进这个结果，
竟然更加有份于他的荣耀，
竟然更加有份于他的荣耀，
所以保罗看到那个的救恩的丰富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看到这救恩的丰富的时候，
难怪保罗来到深深被这个的救恩来到吸引，
难怪保罗深深被这救恩所吸引，
来到去用他一生咁来到去追求，
让他一生来追求，
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以得着基督 为至宝，
佢其他都觉得已经系粪土嚟嘅。
他其他的东西都觉得是粪土。
我哋体会唔到呢个嘅救恩嘅丰富，所以我哋啊亦都啊好难嚟到去学到保罗嘅榜样。
我们体会不到救恩的丰富，所以我们就学不到保罗那样的榜样。
以前我哋好多时候总系觉得基督宝贵，不过我哋又唔系好明点解保罗来到看基督宝贵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知道基督宝贵，但是我们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保罗看基督是那么宝贵。
我实想到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体会今天我们做后嗣这个地位是一个几咁宝贵的地位。
其实我们就不够体会我们今天做后嗣这一个地位是多么的宝贵。
所以我就发觉原来认识作神的儿女和认识有后裔这个地位或者后嗣这个地位是一个更加深的认识的。
我觉得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跟认识我们成为神的后嗣，这是有更深的意义。
这个是自己需要来到去真的求神更加光照自己来到体会到这个宝贝。
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自己，叫我们体会到这个宝贝。
大家可以看到第八章这一章里面那个内容很丰富，这一章也很长，但是如果你一直查下来，你就知道刚才交通的这个第十七节是一个要节 key verse， 把上面上半所交通的福音里面的那个丰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享用的一切怎么样带到这个做神的儿女做后嗣 这样的地位的时候，就带到刚才也就 交通了，要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的荣耀，但是前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的荣耀大家都愿意，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跟他一同受苦呢？尤其是说基督的苦难，我们怎么样有把握可以承担这个？下面就讲到，当然讲到这个苦楚，就比跟将来所得的荣耀比较，就不你就不就介意了。然后就讲到那个受这个苦楚带来的荣耀，那个将来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可以在哪里得着释放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且一节就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是讲到虽然有这样的苦楚，但是也有跟着来的那个荣耀。好了，你知道看见前面是有这个荣耀，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可以承担呢？保罗就有圣灵的感动，他不是就让我们停在哪里光是看见前面很好很好，但是你怎么样有把握可以到那个地步？然后第二十六节就讲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刚才也有弟兄这一段二十六节下面这一段就交通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要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翻译，有那另外一个翻译，不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翻译，我们连为什么祷告都不知道。Not only how to pray, but what to pray, 都不能。你可以看看大比那个翻译。所以嘛，你要祷告，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根本就不完全连不到神的那个宝座哪里。圣灵帮助就可以一定可以到神的宝座，因为圣灵是什么样？二十七节，圣灵是叫做神替圣徒祈求。旨意那两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但是那个意思很好。如果英文是 according to God, 叫做他的心意，也是叫做他的旨意。神要我们为什么祷告？ 好了，我们圣灵就告诉我们这样祷告，神怎么不能够不听了、啊？所以这个帮助就很大了，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这个第一个帮助，下边因为下月的31节还没有交通，但是下边带来的就是28节哪里所讲的。我们晓得，另外有英文的翻译是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God causes all things. 我们看万事怎么样忽然间会为我们来效力，为那些爱主的爱神的人效力。原来是神在哪里管理，神在哪里安排，所以神主动在哪里叫万事为我们为爱神的人来效力，那么难处就可以承担了。所以有圣灵的帮助，有神的帮助。神怎样帮助？31节下面你就看见第31节说，神若帮助我们，然后跟着几个问题我们下去你交通你就看见神的帮助是完完全全的，叫我们有这个把握，可以与主一同受苦，也有这个盼望跟他一同的荣耀。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所读这一段圣经今天晚上是交通不完的但是弟兄姊妹都从好几个点上都能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和我们学习的功课，来彼此的劝勉。我想和弟兄姊妹再更明确一点来留意这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呢，如果我们把它个别的这样来看的话呢，都很多很多给我们那个属灵上的指导。但是这一段话呢，我特别想请弟兄姊妹留意，你必须要连接到上文，又要连接到下文。上文我们是交通过，下文我们还没摸到，所以我们先不讲下文，我们就讲上文。弟兄刚才非常特别的点出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一个，那一些话就很显然的说出了神借着这一个律在我们身上有管理、有带领、有约束、有造就、有拆毁、有建造。那么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该要做的那一份呢，就是伏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要学习做一个随从灵的人，而不是随从肉体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所特别比较重来指出来的。那上一次就说到，当我们是这样走，这样跟随灵来走的时候，就给我们印证了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因为凡跟随灵的，那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了。那一做了儿子，你就做后嗣，那做后嗣就要准备承受神的一切作为产业。感谢我们的主。那你怎么来接受神的儿子所该得的那个产业呢？是因为我们跟着这个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一坐站在后儿子的地位，或是站在后嗣的地位，我们就分别的去会经历到基督所有过的经历。那这个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 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今天晚上我们开始提的那 开始提的呢，就是人心思上面所引发出来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什么？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现在我还没有得荣耀，就已经落在受苦里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种心思，也实在是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许多骚扰的。圣灵就用着保罗在这个点上把我们带进今天晚上我们所接触的那一段话的里头了。那所以保罗就一说就说到啊，不错，我们现在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那个苦楚，但是你一看接触这个苦楚的时候，你如果眼睛不是看这个苦楚的事实，而是看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引导的结局，那你这个苦楚就没有什么叫你受不了的事情。所以那个话就很清楚，我们如果想起将来要神给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那个苦楚就不足介意了。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出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来。第一，你为什么受苦？第二，你怎么能越过那个受苦？那这两个点，是我们上文里面很重要掌握住的。那我们先看第一点。我很简单的提就好，如果弟兄姊妹们觉得味道不够的话呢，下礼拜我们再一同再来交通这一个部分。那头一点，弟兄姊妹你注意，神叫我们去受经历受苦，乃是为着要叫我们在受苦的里头去接受神给我们的一个结局，或者说神给我们所要显出来的一个结局的那个功用。那个功用是什么呢？那个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先说那个结局，就是神要借着我们在受苦里面的经历来引出所有一切被造的之物都能从虚空的捆绑的底下给释放出来。那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说神要借着我们所经历一点点受苦的事情来带出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叫一切被造的物都得着释放。简单的来说，那就是这么一件事。表达在哪里呢？它是表达在所有的被造之物，他们都活在一个等候里。等候什么呢？等候神的种植显出来。那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已经提出了，这个神的种植显出来，那就是教会长成了，教会长大成人了。从一面来说，他是长成了基督的身体的实际；从另一面来说，他被装饰整齐，能成为基督的心腹。那这个，但是这个重点不是在这里，那重点是在哪里呢？那个重点就是说，当教会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教会本身固然是 进到神自己的那个无限的那个荣耀里头。那这个荣耀呢，显明在一个什么事实里呢？除了去接受基督的所有，成为我们的所有这一件事之外，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那件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首先要先弄清楚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你问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已经成了神的儿子了吗？不错，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是借着圣灵的进入，我们都接受了那个儿子的灵，所以我们称作阿爸父亲嘛。上文已经提过了嘛。那说这样，我们不是已经是儿子了吗？不错，在身份上，在地位上，我们是儿子。但现在神要我们所注意的呢，不是你是不是儿子，是你有没有长大到一个地步，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就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生活的习惯里边，所表达出来的，那就是加拉太书上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件事。不错，你生下来在这个家里，你是这个家里的小主人。但是当你没有长大到得着儿子名分的那一刻，你虽然是儿子，但是你在家里边，你要听所有人的话。就是算从前还是那个奴仆的社会了，就是是个奴仆在你们家里做主管，你虽然是小主人，你还得要听他的话。你说我是小儿子，我是儿子啊，我是小主人啊。不错，你是小主人，但是你爸爸把你交在我手里，要我来把你好好的带领教育培养，所以你就必须要接受我的管理和教导。一直等到他到了那个年纪，他们行了一个叫做得着儿子名分的那个礼仪，那这个在以色列中间也是这样，在罗马的帝国以前，他们那个范围里边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在那个家庭里头你成人了，就是说你得着那个资格来管理你家里的事了，你不再是一个听话的小主人了，而是你能出主张执行主你主意的那一个那个家的一个一个管一 一个主人了。所以我们留意到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儿子的名分，是指着我们整个生命长成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主来把我们接去。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那里的话是很重要的，说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什么意思？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什么叫做身体得赎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背题的前奏了。如果你没有身体得赎，你就没办法接受背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你要接受背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你是身体得赎了。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说你经历了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实际了， 如果主来的时候你还能活着的话，虽然你不必跑到死里头再复活出来，但是你在主的复活的大能的里头，你身体也起了改变，从不朽坏的变成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那这个不，所以不管是先在主里头先去世的，或是在还活着等到主来的，都一同在那里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上所引出的那个变化。这一个变化叫身体得赎。那这个身体得赎了以后，我们就被提了。那因此主的话很重，很严肃的给我们看，提到你们要注意你们长大成人这个事情。那因此主允许你们经过一些的难处，这是个难处呢，是造就你们，是扶持你们，是培养你们在生命里边来长大的。那一提到这个难处，我个人是觉得也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彼此来交通，来让求主帮助我们能扩大去认识受苦的那个范围。那这里所受的所说的受苦，从具体上当时保罗说话这个话的事情来说呢，是神的儿女受逼迫这个事实有关了。但是从原则上面呢，就不只是只有那么一些，而是说在我们整个生活的过程的里头，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事。轻轻打几个比例吧，比喻吧，年纪有儿女的儿女不听话，那你做父母的是不是很苦？是有点苦。如果你是年轻人，你是认识朋友，甚至那个朋友是甚至是比一般朋友都高超一点，但是结果你发现他欺骗了你，痛苦不痛苦？很痛苦。或者你在工作上面工作的好好的，像个特人经济走下坡，你失去工作了啊，你回头一看，我一家大小怎么活下去？那你苦不苦？那这些都是我们面对受苦的这一个原则里头所经历的事。但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所经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的，神允许我们是这样走过来。那如果你从神手里头把这些接过来，感谢主，主在那里说你连接上与基督一同受苦的那一个实际了。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明确的领会，如果我们把这个受苦只是限于为了主的名而受逼迫，那么许多许多信主的人，他们也许一生都不会受苦的。那他们能不能成为长大到儿子名分的那个光景呢？好像就没有条件了，因为你都没经历过与主一同受苦，那你怎么可以到了那个地步呢？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那一个范围是非常宽广。在撒文我们就看到了，弟兄们的交通都特别提到了， 你所经历到一些事情都是主在那里管理做的。既然是主在那里管理做的，你面对着，你甚至觉得好像在整个环境里头你没路走了，没路走都是主叫我们，主叫你碰上的，那你怎么继续走过来呢？我最近读到以斯帖这几天，那以斯帖那个当时的情形就有点像这个情况了。你整个犹大的民族在当时的那个亚述的，在那个波斯的帝国的底下，要面临绝种的那个屠杀了，你还要路走吗？王的印已经交给那个人盖了印，发了公文，到时候就要执行，你能逃避得过吗？没有了，是绝望的，绝没路走的了。但是感谢神，在一切难处的面前，我们仍然看到主在一切以上做管理。那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事件的那一个转机是从哪里起转机，在以斯帖的那一个祷告，我就去见王，死就死吧。感谢我们的神，这个就连上基督的死，在基督的复活，你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里头，用使灵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要提提，那当然这个话说不完的。如果弟兄姊妹喜欢，就上礼拜彼此再来交通，如果弟兄姊妹好，可以过去了，以后慢慢有机会再交通，那我们也就往前去。那在第二个很重的那一件事情呢，不错，你是落在那个受苦的环境里，你怎么走得过来呢？你凭着自己你走不过来，主的话也在那里很明显的说，但是感谢神，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神的圣灵的扶持和帮助，不是我们人在那里想办法出主意，找窍门，怎么来解决那个难处？不，因为这个事，那个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的，背后是有神的手在那里的。那你要走过这一段，那你必须是按照神的方法来走过。那神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圣灵的帮助。那么一提到圣灵的帮助的时候，那这里边就很多弟兄姊妹在经历上面你会有很多的体会了。许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祷告了，祷告求圣灵来了什么了？弟兄姊妹们，不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交通的，你祷告也要祷告的对呀、啊，你不是不要把那个祷告的那个样式拿来作为一个在神的面前讨价还价。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领会这一个，因为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提醒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不要落到妄求的里头，你落到妄求的里头，那个神不听的。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神在那里接二连三就点名点出来，如果你们还是这样的留在那种愚昧里，你就请了但以理，你就请了摩西，你就请了撒母耳来为你们祷告，神说我不听的。以前有一个姊妹 他是说神怎么会不听祷告？我说你好好读神的话你就知道，你到神的面前乱扯的时候神就是不听。你不要以为祷告就是过去好多人都把祷告的毫无原则的把它作为一个跟神讨价还价的那一个市场，不，那个不能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但是正因为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碰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该怎么做了，完全的失去了主意了。但感谢神，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圣灵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那个事情是神为了造就我们而把我们放在哪里来忏悔我们，但是圣灵知道。你祷告不过来，但是你的心思如果仍然是向着神的话，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圣灵那个说不出的叹息的祷告就会把你带过来了。哦，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就是刚才弟兄们都交通过了，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前面是神的那个管理。我们不知道，圣灵知道。那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祷告呢，是有一个根据，那个根据是什么？神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落到这个光景，我不懂得我怎么样才能胜过这些难处，但是我愿意寻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是这里所特别给我们留意到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如果你不是爱神的人呢，那你得不得这个益处呢？这里没有说，但最低限度你看到这里说的恐怕那一个好处不会发生在不爱主的人的身上。虽然我们不敢很明确的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神的怜悯是比我们所能领会的大，但是这一般的来说呢，祷告你必须要摸到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你摸到神的自己那个心思，你如果不按照他的心思，那你要接受圣灵的那个扶持，恐怕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因为在这里他就神就在这里说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因为我们这些人被造啊，是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刚才弟兄们都在这方面交通的非常多了。那因此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留意一个什么事情呢？那弟兄姊妹你先来注意，他说因为他预先说他说所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按照神的旨意被造，他们也乐意寻求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那个引导呢？因为在神预先知道里头已经知道这个人，神对神的那个带领也许会有一阵的挣扎，但是结果他还是乐意在主的面前从主的手里头接过来，所以这才说得出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除了刚才弟兄们所说到的那一个了，我特别加一点点上去，这个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除了用那个模子来把他模造成为神儿子的模样，或者说神在他身上做工，一直做工做到他们能符合神自己的儿子的那个形象，不管你怎么来说，那个都是我们很实际的那个经历。但是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对这一个客观的经历没有显出来以前，这个神照着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没有一个更早的根据在那里？我想弟兄姊妹用稍微心思活一点，你就知道了。亚当的被造就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下的。说弟兄姊妹，你才看得到亚当的被造的时候，神说你要得着我的形象，你要执行我的权柄，并且你还要去拣选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在神的手里是从远古就一直做工作到现在。那因此弟兄姊妹注意了，他说他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这一点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能领会的了，我不必再多说。那要说的我们要注意底下，预先所知道的人叫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就叫他们，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的荣耀。弟兄姊妹，有好些事情要注意了，这几句话。第一件事情你就看到的就是说，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不只是我们到神面前，也不是我们得称为义，是什么？是要叫我们得荣耀。这个是神呼召的那一个目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神这一个呼召怎么能带出那个结果？我们怎么会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怎么会给称为义？我们怎么会得荣耀？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话来说，都是因为在基督里。这就回到起头，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那他释放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单是叫我们到神的面前，也叫我们得称为义，也叫我们得着荣耀。那所以整段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次的交通。我最近读了柴林的他那个传记，属灵他在他属灵的事情上面，当然他一定还是很幼稚的，这个不能没有，但是也许他接受的一点带领还有点。很准确，但是恐怕还是有其他的事，这个我不知道，也不能管。但是在他某一件事情上面，就很显然，那他在没有认识主以前，我简单的说了，他有好些事情是叫他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的。 不是说人家攻击他自己的话，那是他自己说出他自己的事情。那这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信得主以后，他一直给那些事情捆绑着。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能使我抬得头起来？我怎么可以说我是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所以他一直很长的时间都在一个捆绑的里头，直到有一天，不晓得神借着什么来对他显明一个意思，神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要自己捆绑自己？他说，你看看我所用的人，从摩西、撒母耳、大卫一直到哪一个人是好人？这个话就把他打醒了。神说，我就能用他们。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要回到这里。当然那个在旧约里头的事情不能用这里的话来直接解说出去，但是最低限度是给我们看到，是神自己用他自己工作的方法来把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来带出那个改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经过呢，柴灵这一个人，他就转了过来了。那在这一点上，他都尝到神自己的话的那一个实际了。但是我们所留意的这里头所说的那个，是我们真实的来寻求神的人，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失败、退后，甚至是跌倒，如同彼得。感谢我们的神，是他能使人抬起头来的，因为是他一面是老早就知道你就是这个人。如果他不知道你是这个人，现在他才发觉你是这个人，那神说，哎，我就认错了你了，我不要你。神没有，老早神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他就是要拯救这些人。那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愿意寻求神的旨意。神说，这个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就是神可以在他身上做工的方法。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一段话我轻轻就把它结束了。你看到我们整个属灵的成长，到我们进到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地步，那个工作整个的是神自己在做的。你看有哪一个地方说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挣扎，挣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了得胜者呢？没有，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做的。神这样拣选，神就这样负责把所拣选的人带到他的目的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怎么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要怎么领我们走。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们的那个大概的一个情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就必须要停在这儿。
两位在我面前祷告。